我们的时间，
在我们的时间里，
有我，有你，有上帝。愿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生命，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。我是晨曦，是你空中的好朋友，跟你一起照顾家人，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。亲爱的朋友，晨曦想先问问你，在这个 AI 快速发展的时代，你是否曾经想过孩子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才不会被取代呢？身为家长的我们，到底应该怎么样陪孩子走这个学习的路呢？根据一项研究指出，一个人一生当中平均会换七次工作，这意味着孩子需要的可能不只是单一的技能，而是更多元的能力。譬如说，像是创新的勇气啊，解决问题的智慧，人际的沟通，还有快速适应，还有整合资源的能力等等，这些才是能够带着他们走更远的翅膀。那么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样帮助孩子，让他们从小就慢慢培养这些跨领域的能量呢？待会我们就要邀请到以前曾经在学校任职多年的黄老师，他辅导过许多高中学生，帮助孩子发掘自己的优势，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学科系。黄老师也要和大家分享他所观察到学霸孩子的学习心得。你会发现，所谓的学渣，当他透过正确的心态还有方法，也有可能可以翻转成学霸。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主题，学渣变学霸。我们要来好好请教黄老师，我们如何来去培养孩子的多元能力？
我觉得要有试错，父母要有让孩子能够试错的机会跟成本。就是犯错这件事情，它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因为小时候犯的错其实还蛮可以弥补，长大犯的错才比较难。那我们在小时候让他不同的领域当中多接触一些人的大脑，他是会有多元智力的，就是比如说语言方面都特别好啊，或者他听力特别强啊等等的。像那个网球选手，他可以有一条神经都特别粗，就是专门打网球的。就是人的大脑会是不同的构造当中所组成，所以他可能在某个地方特别有天赋。那家长干嘛？就是试啊，诶，你今天你听你的同学说这个机器人好像很好玩，那就去玩玩看，看你可不可以在里面当中找到一些成就感。那当一个孩子在不同的领域当中，他找到找到一点成就感的时候，再来第二个判断，他可不可以在同一个领域里面长期的投入，花大量的时间，他可不可以为了一件事情废寝忘食。我觉得这件事情，当一个人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可以投入大量的时间，不断的重复，就是复利的效益，他自然就会成功了。他有了成就感，有了长刻意练习的时段，那再来父母我觉得再来可以带他去看一些更厉害的高手。我觉得带他去见识不同的人，学校真的很小，学校就是第一名而已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学校的老师，我说实在的，真的会的东西也不多，我们会的就是我们的专科。但是如果当这个孩子他对商业领域有兴趣，我们如果有认识的这种在做生意的，有在创业的，带他去认识一下，聊一聊，拓展他的事业，带这个孩子去大学看一看啊，这些比较厉害的大学，他们的学生是怎么学习的，开阔孩子的视野，潜移默化的方式，我觉得能够让孩子在各个不同领域当中都可以找到他的成就感。所以我觉得培养多元能力，可以从这三个部分找到亮点，然后有兴趣的地方，然后再来有可不可以愿意他为了他投入大量的时间，接着就是带他去见这一类的高手。
要有创意，我们要想的比 AI 更多，而不是比它背的更快，我们做不到这件事情。但我们现在知道啊，现在孩子他们其实真的需要很多多元的学习，我们要帮好朋友们请教。就是黄老师有一个很特别的观察，就您发现孩子在学习上面，其实学渣是能够变学霸的，是吗？只要做好两件事情。
对，因为我们其实就希望孩子成绩可以读好嘛，好，就是他可以考上好成绩一样。那但是考试好是结果，结果来自于过程。你如果没有过程，你永远没有办法达到你要的结果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当中要去评估学霸他是怎么养成的，学霸他是长什么样子，我们就学霸怎么做，我们复制他原则上就可以了。好像之前我有个学生哦，他说他高一的时候成绩都很差，高一成绩很差，那他到高三的时候他的成绩进步非常多。他说原因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学霸坐在他旁边，他就跟着他，他念书他就跟着他念书，他做什么他就跟着他做什么，重复的动作完了之后他的成绩也提升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可以被复制的，学霸是可以被复制的。那里面当中经过几个观察，我觉得就两个部分啦。第一个要找到就是孩子他的喜欢的部分，因为我们大考他有太多科目了，极少有人能够把所有的科目都学得非常精熟。但是我们一开始定的目标是什么？想说那我就是大量做，就是我就是要考第一名，我就是要每一科都考到100分。但这件事情很难啊，因为你从零要一次进步到那么多很难。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，我们就先去一个一个从自己比较有擅长的地方，比如说我今天我擅长历史，对，我就可以先把历史的成绩提高。当你的历史成绩提高的时候，老师说啊你的成绩很棒，那当我的历史小老师就好了。对，你的历史就不好意思变差了，因为你的你已经被肯定过了。其实我讲到这点，我就想到我小时候，其实我国小成绩很差，国小成绩很不好，然后都是班上倒数的。结果后来有一次我上国中的时候，我爸爸就花了很多时间就帮我补习功课这样子，那就请家教。所以我国中第一次段考，我考了全班第三名，男生第一名。我那时候回来得意的这样子，结果之后我就不好意思再考坏了。因为我已经成功过了，我已经享受过那个样子了。对，那但是在这里面呢，我们是需要可能没有办法一次达到那么高的程度的时候，我们就慢慢的一点一点积累。所以第一个要先找到喜欢的部分这样子，好，找到喜欢。那再来就是他会需要去自我管理。大部分的家长都会担心孩子这个不会做，那个做不好，所以他帮他安排，他什么事都帮他做好。当什么事情都做好的时候，那孩子就不用做了，孩子就是每天就是坐在那边就读书就好。他坐在那边，然后就会有茶水奉上，他就会可能有所有的那个各样的环境氛围都设计好，你就是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读书。可是真的在考场里面，对，他并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他可能会有各种吵杂，很多时候都天气很热。里面当中我觉得大部分的家长啊，因为给孩子管理的太多，所以导致孩子他就什么都不用做了，什么都没做，没有练习过，他自然就做不好了。所以当他在面对到这个考试的时候，当他发现他成绩考不上来，那个考差了，他会沮丧，他不知道怎么排解压力，他会哭泣。可如果没有大人当中去引导他，跟他说那你在这边你可以怎么去做，不是帮助他去排解所有的困难，而是反而让他更多的去经营，就是让他知道说自己应该怎么去面对到自己的这个各样的生活习惯。如果说今天当孩子他说读书，爸妈跟他说你这个小时你去念书，好，下一个小时你就玩五分钟手机，都帮他定好了，他没有这个时间控管能力，所以他玩到拿到手机的时候，手机这件事情他的控制力太强了，五分钟是停不下来的，二十分钟停不下来的，这个停不下来的时候，他就会想那我就多玩一点多玩一点，他没有自律的感觉。可是如果今天他能够学习，我什么时间点好，30分钟我就念书，玩10分钟的手机，这个时间点他自己管理好的时候，当他这个步调做好，自我管理的情况下，他就会对于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有更大的责任心。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当中找到孩子他的兴趣，知道说为什么要学习，知道自己在这个领域当中的成就，接着让他能够自己去管理。家长在里面当中就是支持，不要做太多的事情，不要做太多，很多的家长其实不会管理，不会去教养孩子的情况下，他就会用自己的情绪啊，用这种的本身的自己的原来的一些习惯动作。但是这件事情不一定适合这个孩子，你的情绪的打骂会让孩子恐惧，但他不会服气。你跟他说不要玩手机，可是你自己在那边一直玩手机的时候，孩子看到你这个样子，他就会产生混淆。所以你在这里面你要让他能够去学习自我管理。那自我管理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关键怎么做，就是家长需要多放手， 多放手，就是面对到说要让他知道说这个时候他可能犯了错，可能遇到一些状况，那我们怎么样去支持他，那怎么样忍住不看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家长在这里面需要学习的功课这样子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，我是晨曦，在幸福教养的专题里陪你一起学习成为孩子的祝福。亲爱的好朋友，听完今天的分享，你是否也觉得教育孩子的重点其实不是分数，而是帮助他们找到学习的意义？因为当孩子知道为什么而学，那股力量他会比任何外在的要求都还来得更长久。另外一个关键就是自我管理，比起每天催促还有监督，更珍贵的就是孩子他学会自律。毕竟真正走向未来的不是被推着跑的人，而是能够自己调整步伐自己规划的人。所以身为父母的我们，我们千万不能被成绩意识的高低吓到，也不要对孩子的挫折太快下结论，请相信孩子正在用自己的速度自己的脚步在学习，同时他也会用自己的方式累积能量。即使现在不是学霸，只要抓到自己的方向，懂得自我管理，他们一样能在未来成为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。在节目的最后，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，就是成绩会过去，但是能力会留下。愿我们都能陪伴孩子，培养能力，培养自己。愿我们都能陪孩子，继续培养宝贵的能力，培养宝贵的耐心。下一集我们将继续讨论，若是孩子他似乎只会读书，但是却不知道未来的方向，或是未来他可以做什么，父母可以透过怎么样的方式来引导孩子找到自己的热情，以及在 AI 世代下孩子需要具备的三个重要能力。我们的时间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。
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，期待着孩子们健康成长，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，走向他们自己的